第十七章，多看少说。听到玉溪被关起来，宋太太一点也不感到惊讶。她一直认为她的女儿被送进监狱是迟早的事。自从三年前玉溪逃家之后，宋太太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，但她相信她的女儿就跟其他的娼妓与叛徒一样去了中国。如果她背叛祖国，那么他坐牢是罪有应得，但女儿毕竟是女儿，宋太太无法坐视自己的长女在清津最恶名昭彰的拘禁所受苦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求生，宋太太对于许多事已毫无顾忌，而且也培养出不少生存技巧。她很早就了解，贿赂几乎可以解决所有难题。只要你不被人发现曾经诅咒金正日，那么有钱就能让你免于死刑。于是宋太太到黑市花了500元买了10条香烟，然后到处问人，直到找到主管农浦拘禁所的国家安全办公室为止。从头到尾她一直低声抱怨她这名任性的女儿花了她一个星期的收入。几天后，玉溪出现在母亲的家门前，倒在她的怀里。当宋太太看到玉溪时，惊讶地叫出声来。当时是十月，天气已冷，而玉溪却近乎赤裸与光脚。农浦的安全警卫认为她可能在鞋底藏钱，所以将她的鞋子剪开。她把衬衫的袖子撕下，作为生理期用的卫生布。由于内衣已经送人，剩下的衣服成了一堆碎片，头发还爬满虱子。但当宋太太让她洗了澡之后，仍看得出来，玉溪比离开北韩前健康许多。即使这几个星期，她只吃稀饭与在野外捡来的生玉米粒，玉溪的身体仍相当结实，她的肤色红润而有光泽。玉溪喋喋不休地说着，精力旺盛的他谈起中国的一切，他们三餐吃的白米、市场、流行时尚。他说的话既像旅行见闻，又像政治的长篇大论。宋太太与两个妹妹围着他聚精会神地聆听着，他们问南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玉溪没有实际看过，但他在中国看了许多南韩的电视节目。玉溪对他们说，南韩是个富有的国家，就连中国也无法想象南韩的富有，我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去南韩。两个妹妹盘腿坐在地上，玉溪就这样高谈阔论起来。有时他们深受吸引，有时他们受到惊吓。排行老二的妹妹嫁给铁路局的安全警卫，她是姐妹中最拘谨的。玉溪不断说着，她的大眼睛也越睁越大，虽然有点犹豫，因为她总是被玉溪恐吓，但她还是打断玉溪的话。她指着母亲早上才擦过的金日成与金正日肖像说，但是我们的将军为我们这么努力。玉溪生气地说，你还看不出来啊，你们的将军已经把大家变成了傻子。最小的妹妹荣熙已经离婚，现在跟母亲一起住。她比较赞同玉溪的想法，但她担心大姐的口无遮拦。这个家已经遭遇太多悲剧，他们不想再惹上麻烦。虽然宋太太的屋子是独栋，但是外面有可能有人在徘徊偷听。她提醒玉溪，要小心，我们要小心说话，好吗？玉溪向母亲与妹妹说完自己的故事之后，转而跟其他人说。住在附近的太太不悦地咂舌，却又好奇地听着。他们下午过来拜访，欢迎玉溪回来，并且聚集起来听她说话。她说，睁开你们的眼睛，你们会发现我们的国家是一座监狱，我们很可怜，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。每当金正日的影像出现在电视上，玉溪火气就上来了。他会对着电视大吼大叫，说谎的家伙，骗子，贼。宋太太终于发火了， 玉溪的妄议会让整个家陷入危险，这可是叛国的行径。如果说这话的不是自己的女儿，宋太太早就基于人民般的义务向上呈报。尽管发生这么多事，宋太太仍深信不疑。宋太太对着玉溪大吼：“闭嘴，你这个叛徒！”玉溪吓了一跳，她的母亲很少这么大声说话，但她并不打算闭嘴，反而责怪母亲。玉溪大声地说：“你为什么把我生在这个恐怖的国家？你到底比较爱谁啊？金正日还是我？”母女俩争吵不断，在母亲家住了40天之后，玉溪终于从监狱的虐待中完全康复。她对母亲与妹妹说：“她从过去的错误学到教训，她要再次到中国赚钱，只不过这次不会被抓到。”宋太太勉为其难地借钱给玉溪，虽然担心，但女儿的离开也让她松了一口气。8个月过去，完全没有玉溪的消息。然后到了6月，有个女人跑来敲宋太太的门，说是有她女儿的消息。宋太太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玉溪一定又入狱了，她必须再去保释她。但事情却跟她想的不一样。这名女子说，玉溪现在在临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工作，而且做得有声有色。她还想还钱给母亲，而且想送一些衣服与礼物给家人。但她担心自己回到青津可能会被逮捕，是否可以换个方式请宋太太去找她呢？宋太太感到犹豫，而且也不认识这个女人。自从1995年的意外事故之后，这场意外开启了家中一连串的不幸，他就未曾到外地旅行。他不是那么需要钱，他的饼干生意很不错，松平市场现在提供摊位给摊贩，还设有屋顶。宋太太付了租金，而且拥有执照，他觉得自己是如假包换的生意人。此外，就某个意义来说，他已经再婚，这比较像是一种协议。一名年老的官夫需要有人帮他料理家务，但这个男人心地仁慈，而且相对富裕。宋太太现在过得比以前舒服得多，她没有理由冒险前往中国边境。不过她也对500元的保释金耿耿于怀。这名来路不明的女子向宋太太保证，她不用搭火车，玉溪已经安排了一辆私家车。宋太太感到很惊讶，她答应了。2002年6月，一个炎热的雨天，宋太太启程前往茂山。她只带了一个小旅行袋，打算过一晚，明早就回家。但他们抵达时，并没有看到玉溪。这名女子只告诉宋太太，玉溪在边境附近工作，却没有说是边界的哪一边。但现在他明确告诉宋太太，玉溪现在在中国。女子说道：“你必须到中国去拿钱跟衣服，你的女儿正在等你。”她向宋太太介绍一名男子，说是她的丈夫。她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我丈夫会带你过去。”宋太太既然已经来到这么远的地方，她还会回去吗？他们搭乘另一辆车，开上通往会宁的道路，这是另一座边境城镇，然后他们要等待天黑。他们抵达河边时已经是晚上10点，天空仍下着雨，河水涨了上来，拍打河岸，河边成了一滩滑溜的烂泥。宋太太几乎无法分辨陆地与河流的分界。此时，两名身穿北韩边防卫兵制服的男子过来协助他们。宋太太就像孩子一样，被其中一人举到背上，另一个人则抓着第一个人的手臂以保持平衡。于是，他们开始摇摇晃晃地过河。他们绊了几次，差点无法立定脚跟。宋太太觉得自己一定会掉到水里，被急流冲走。他就跟他那个年纪的北韩人一样不会游泳。宋太太很想大声对他们说：“带我回去，带我回去。” 就在他忍不住心中恐惧，想把话说出口的时候，他们登上了对岸。向导给了边防卫兵一点钱，于是他们再度消失在水中，渡河返回北韩。向导与宋太太花了整夜的时间爬过小山，到了天亮的时候，他们终于走进一个小村落。接着他们搭计程车，这是宋太太从未有过的经验。汽车、卡车、速克达与货车汇聚在通往市场的狭窄街道上，喇叭声此起彼落。此时是早上8点，店铺正要开张，橱窗的安全门冉冉升起，夹杂着金属碰撞的吱嘎声。店铺老板打开音响，店门口的大扩音器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。宋太太心想，真是吵杂而可怕的音乐。她想用手指捂住自己的耳朵。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，那么她并不喜欢，太吵了。玉溪怎么会住在这么可怕的地方？宋太太的向导停车买了鸡蛋、香肠与猪脚当早餐。他们出了小镇，驶进一条泥土路，最后到了由几间屋子构成的小村庄。他们走进其中一间屋子，向导向宋太太介绍屋主与他年纪约10几岁的女儿。他们是中国的朝鲜族，讲的方言跟宋太太一样。屋主带宋太太到处参观。这栋房子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红砖墙、屋瓦、自行围起来的栅栏以及栅栏围成的前院，但屋内却塞满各种电器用品，立体音响、滤水器、彩色电视机、冰箱。屋主不断开着冰箱门，从里面拿出各种吃的喝的东西，啤酒、水果、泡菜。当这些东西连同向导带来的食物摆在桌上时，除了结婚喜宴，宋太太从没看过这么丰盛的饭菜。她想要的东西几乎全到齐了，除了玉溪。宋太太问道，我女儿在哪儿？屋主看着她，喃喃说着她听不懂的话。宋太太又问了一次，这回她的语气更严厉了。屋主回答，她去找工作。宋太太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。屋主很客气，或许应该说太客气了。宋太太觉得他们有事瞒着她，但她实在太累，没有力气追问。她断断续续地睡着，醒来之后还是不见玉溪的踪影，一阵恐怖的怀疑袭上心头，我被绑架了。宋太太不知道是否该找机会逃走，她能去哪儿？她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，带她过来的向导已经走了，她应该直接质问屋主吗？她的女儿发生了什么事？屋主与屋主的女儿再三向宋太太保证，玉溪有事耽搁了，但很快就会回来。第二天，玉溪终于打电话过来，电话里的杂音很大，玉溪听起来似乎在很远的地方。她向宋太太保证自己一切安好，很快就会跟宋太太见面，并且要宋太太好好休息。宋太太仍然半信半疑地问，你到底在哪儿？玉溪回答，在憨口。宋太太从来没听过这个地方。宋太太想起中国东北的第一大城，距离她待的地方约300英里。她说，在哪儿？在沈阳附近吗？玉溪说，还要更远一点，我明天会打电话给你，到时候再跟你解释。北韩人称自己的国家为朝鲜，称他们疏远的邻邦为南朝鲜，也就是南韩。南韩人则用完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国家，这个名字叫韩国。在下一通电话里，玉溪明白表示，他其实人在南韩。宋太太简直不敢相信，她气得全身发抖。玉溪还一度以为她心脏病发作。玉溪这辈子干过不少坏事，从小时候的恶作剧到口出恶言， 以及在监狱营里做苦工，但这回他犯的错实在太离谱，他居然投靠敌国，甚至还付钱给这些人骗自己的母亲叛逃。宋太太这辈子从没这么生气过，她对着话筒大吼：“你这个叛徒，我没有你这种女儿！”然后重重挂上电话。往后三天，玉溪不断打电话，宋太太拒绝接听，最后还是心软了。玉溪在电话那头啜泣着：“妈，我爱你，我希望你过来这里跟我一起生活。”玉溪简单提到自己目前的状况，他有一份工作，当他抵达南韩时，南韩政府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安定下来。宋太太问：“如果首尔这么好，那你为什么要哭？”宋太太认为南韩是美国帝国主义杂碎的傀儡，南韩人用钱收买了他的女儿，一旦他们从玉溪身上获取足够的资讯，他们就会折磨并且杀了他。这是宋太太曾经听过的南韩对待脱北者的方式，她没有理由不相信。玉溪反驳她：“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了，妈，我之所以哭是因为我想你，我希望你能来这里。”宋太太不想再听下去，她告诉玉溪，只要她的体力从舟车劳顿中恢复，她就要返回北韩，她会在此地休息几天，把身体养好。宋太太懒洋洋地躺在屋里打盹，吃东西与看电视。这间屋子装了一个巨大的白色卫星天线，可以接收南韩的电视节目。南韩的肥皂剧非常受欢迎，宋太太很快就成为连续剧《玻璃鞋》的忠实观众。这出戏描述的是一对从小沦为孤儿、分隔两地的姐妹。连续剧以外的时间，宋太太会随意转换频道，看哪一台正在转播足球。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由南韩与日本共同主办，这是1988年南韩举办奥运会以来首尔第二次成为世界镁光灯的焦点。宋太太对足球并不是那么感兴趣，她想看的是背景画面中短暂出现的南韩，他不得不注意到汽车、高楼大厦与商店。广告的时候，宋太太还看到手机与其他从未听过的东西。当南韩队击败波兰，逼和美国，然后又先后击败葡萄牙、意大利与葡萄牙进入准决赛时，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做到这一点。数百万人涌上街头热烈庆祝，他们穿上红色 T 恤，头上戴着发出红光的触角，来表现他们对国家足球队红魔鬼的支持。镜头前的这些人显然跟宋太太一样都是韩国人，说着相同的语言，但他们看起来是如此美丽快乐，而且如此自由。要宋太太相信他从电视看到的影像并不容易，他这辈子在北韩生活，更甭说其中25年的时间还是新闻记者的太太。他很清楚影像可以操纵，劳动党的演讲警告他，外国电视节目时时想破坏金日成与金正日的教诲。有一场演讲是这么说的：南韩傀儡在美国中情局的控制下，阴谋使用这些刻意制作的影像内容来美化帝国主义世界。宋太太怀疑这点倒是没错，那位慷慨大方的主人是玉溪付钱派来洗脑的，想骗他去南韩。但是这些影像不可能全是假的，他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也无法反驳，丰富的粮食、汽车与家电用品。宋太太的屋主有一台电锅，上面有感应器，饭煮好的时候会自动断电。他们家有许多电器用品，让他感到困惑，但只有电锅让他产生无穷的想象。很久以前，宋太太也有一台简陋的电锅， 跟屋主这台完全不能比。他的电锅后来被警察没收，因为民众不应该使用电力烹饪。每天早上，当宋太太听到电锅的哔哔声，通知早饭已经煮好时，她总是对这种科技感到惊异。她想，北韩确实落后中国好几年，甚至是数十年。那么谁知道，北韩落后南韩多少年？宋太太猜想，她那去世的可怜丈夫，会对她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作何感想？虽然她从抵达这间屋子以来还没出过家门，但她觉得自己光是进厨房与打开电视，就已像是做了一场巨大的探险。她很想与丈夫分享自己看到的一切。宋太太吃饭时，特别容易想起常伯，那个男人真爱吃啊，他一定爱死香肠。每次想到这里，他就泪流不止。然后宋太太又想到儿子，他的回忆充满歉疚与悔恨，他甚至无法跟儿子好好说话。儿子是如此强壮，如此英挺，这是一场悲剧。25岁的他就这样过世，他错过多少人生，他们全家人又错过多少，包括他自己，他的女儿，全被牢牢锁在北韩，一直工作到死亡为止。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我们要依照党的指示去做，我们要为将军而死，我们最幸福，我们要走自己的路。他因为相信这些而虚掷人生，或者也许还有转圜的机会。他的人生还没有结束，他57岁，身体还很健康。有天早晨，当微弱的曙光照进宋太太房里，这些念头在他脑子里回荡。当他意识逐渐清醒，听见厨房电锅的啾啾声，宋太太坐起身子，她知道这是唤醒她的铃声，她已经准备出发。